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时间，我是娟子。早晨呢，我们通常都会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期，在睁开眼睛起床的那一个时候啊，这个心理的挣扎就开始了。我就看见我儿子他要去上学，早晨呢通常是他比较情绪不大顺畅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就需要多一点的耐心去安抚他。不过对于上班族的妈妈我来说呢，我也需要调整的。其实可能我的大脑里面会迅速的闪过我这一个星期要完成的工作量，还有我需要做的一些的处理的事情，包括呢孩子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啊，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包括老公的事情，连带着双方父母的事情。于是我的大脑里面呢就呈现了那种快速闪动的镜头，各样的事情都叠加在一起，互相交替更新，不断的出现和变化。所以可想而知啊，星期一的早晨呢，一睁开眼睛如果有这些的事情充斥在你的头脑里的时候，你说你还想睁眼睛吗？真的不想起床，真的不想去面对这一周要处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的，也会因为这些事情真的太多了的时候会害怕去面对。不同的年纪当然害怕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儿子他天天就害怕的呢就是考试要拿成绩单回来的时候，怕我不让他玩啊，那他的满脑子呢就是玩和学习这两件事情。那对于青年人来说呢，他们害怕的恐怕就是跟就业呀、学业呀、交友啊、择偶啊这些事情有关的啊，建立家庭这些事情有关系的。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经常忘事儿，还不能说老。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呢，可能最怕的事情呢就是当更年期遇上青春期，而家庭的和谐稳定也成为了我们这个年纪新的挑战。所以有时候呢我常看着我的爸爸妈妈啊，然后我就在想，人真的可能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然后才可以这样的悠然自得，可以随心所欲了吧。我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用再担心了，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却还是会有怕的时候。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环境改变，怕子女不孝敬，怕身体不够健康，怕自己活得不够长。人这一生要有多少的念想才可以让自己不再惧怕每一个不知道的将来，不能掌控的事情呢？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唱得好，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耶和华必天天看顾。有神与我们同行同在的日子，我们也当一无挂虑。
水带我走。
好，那娟子呢一个人唠唠叨叨大半天了，我也很想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听友啊，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你们通常会害怕什么，会焦虑什么事情呢？欢迎你们写信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给我们啊，电子邮件呢在结尾的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如果你有需要请你拿笔记下来。那今天的就听心说的心说部分就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是就听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婆婆妈妈。今天的麦婆婆也会向你们讲出她心底不为人知的那个怕字。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怕老。住在温哥华的二姐和姐夫有难，他们一个膝盖骨僵硬，另一个呢股骨疼痛，两个人都不能走动。我征得了外资的同意，买了飞机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飞过去帮助他们。我的小女儿在一边半打趣半警告地对我说：妈，你呀可真威风啊，拍拍胸膛就要去帮助别人了。别忘了你自个儿也一把年纪，你的脊骨也不是挺好的，一不小心三个老人一起躺下，那才又丢脸又累人呐。我说谢谢你提醒，我会小心的，我不干粗重的活儿，我只管厨房、上下楼和接听电话。到了温哥华，朋友来接飞机，途中呢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告诉我。现在他们只能暂住楼下，但是厨房、卧室、书房都在二楼，所以呢服侍他们的人呐，得上上下下，很麻烦，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他们家，我赶紧进去姐夫的卧室，他躺在床上，转身都感到困难，却连连向我道谢。 二姐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听起来啊真吓人呐、啊。说是姐夫从美国讲道回来，就感到背部和股骨疼，起床、洗澡、收拾东西都需要人帮忙。有一天呐、啊，他正要坐下吃早餐的时候，打了个大喷嚏，接着就大喊：“好疼啊，好疼啊！”只见他脸青唇白，两眼往上翻，浑身出汗。二姐一面扶着他，一面打911。救护车来了，人也醒过来了，扛抬着上车，直奔医院。医生不能够断定病因，只能够先回家休息，等疼痛减轻了，再去看骨科专家。我游目四顾，看到小小的房间，堆放着轮椅、助行架、拐杖、叶杖、床盆，还有大大小小的枕头，还有卷起来的睡袋和被铺。这两天呐、啊，是二姐在服侍他，喂他吃，大小便、抹身，晚上都不敢上楼，就用睡袋打地铺。可怜他已经不大灵活的膝盖，更是疼痛僵硬了。接下来几位治疗师轮流的来看，一位呢就教他们怎么样使用生活上的配备，上厕所用的、洗澡用的、穿袜子用的、穿裤子用的、捡东西用的。另外一位呢就教他们怎么样走动、做运动。还有一位啊带来了家务助理员，教他们怎么样协助工作。现在因为我来了，也得到医生的同意，他们俩搬回楼上比较舒服，可是楼下却成为禁地，可望而不可及了。没有一位医生能够提出根治的方法，没有一位治疗师能够保证可以恢复行动自如。大家都很悲观地想，老喽，就是这样了。他们这对夫妻一向四处奔走，常常帮助别人，这下子竟然变成这样，我心里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有一天比较空闲，三姐约我一块儿去看望母亲，我欣然同往。母亲住在安老院已经有好多年了，她身体很好，只是记性比较差。可是她一看见我，竟然说：“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的。”他还记得我曾经住在新加坡。他今天精神特别好，我们就决定带他出外午餐。三姐要替他换衣服，打开了抽屉，一股的异味扑鼻而来，留心的翻看，发现有两条折叠好的裤子，上头有干了的粪便，赶快抽出来卷起来，要拿到外头丢在待洗的脏衣服篮子里。母亲看见了，伸手就抢夺说：“不要拿去，不要拿去，这是我最爱穿的裤子啊。”三姐说：“我们拿去洗干净了，拿回来。”母亲说：“那是干净的，不必洗了。” 三姐把裤子打开一扬，对她说：“妈，你瞧，还说干净呢。”母亲看了，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脸的尴尬，讪讪地说：“哦，我肚子不好，有的时候会这样。”我们都难过起来，整洁如命的母亲怎么变成这样呢？我心里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替母亲打扮好，安坐轮椅上，我们推她出去。她早已忘掉刚才的不快，高高兴兴地向护士们道别，告诉他们要出去吃午餐了，活像一个小孩，不像以前那一个矜持高雅的母亲。看到她这样，不知怎的，我心里又是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在走道上，一列整整齐齐的轮椅队伍，原来都在等候让人推进餐厅。老人们神情呆滞，眼目无光，脸皮干皱，背脊佝偻。我向他们微笑打招呼，他们却视若无睹，叫我好生没趣。我把目光移去看钉在房间门上的名牌：何翠英、胡丽佛、赖国梅、欧冠英、李佳麦、许亚楠、陈清河、林蝶儿、蔡莹莹、刘若冰。这些名字不是千娇百媚，便是英姿飒爽。他们曾经是国家的栋梁，是社会的精英，是家庭里的支柱。他们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呵护有加。他们也曾经是贤妻良母，运筹帷幄。怎么这下变成这么伟顿，活像一颗颗缺水枯干的植物？我心里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在回家的途中，我对三姐说：“这一个礼拜心里总是酸酸的，想哭。”他笑着说：“这么快你就想家了？”我回答说：“不，是老这个字在作怪。”我就把一连串的感触告诉他。他对我说：“我在老人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一直就觉得老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我说：“对呀，人到无求品自高，老了事事得求人，得靠人，真不是味儿啊。”姐姐说：“就像周作人说的那句话，寿多则辱，那是真确又可悲的事实啊。”我黯然想起了多年前一位教授讲的故事。他说：“人类本来只有30年的寿命，但是觉得不足，就向天地祈求加添年日。天地说：‘好吧，我把马的寿数加给你。’人说：‘请再加一点。’天地说：‘行，牛的寿数也给你吧。’人还是不满足。天地又说了：‘那么狗的寿数加给你 够了吧？人恳求说，再加天蝎吧。天帝说，那连猴子的也加给你，应该满足了。人这才叩谢而去。从此人出生之后，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地过了30年。30年之后，却是劳劳碌碌地为家庭，为儿女们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好不容易退休了，孤零零的，就像只狗那样守着家门。以后啊，家门也不懂得守，只有像猴子一样给耍猴的人随意摆布了。唉，这就是人生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黝黑的深洞，我害怕呀。
想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
哎呀，刚刚听了这个麦婆婆哈，她最后真的非常的感叹呐、啊，
感叹、
啊，就是啊，她说她害怕、哦。
嗯，我想，可能这个年纪就是往年岁的增长呢，我们看到那些头发已经花白的，像我前两天跟我爸爸，就是说是用那个视频通话的时候、
嗯、
看到我爸爸头发全白了，其实我也是蛮感叹的啊、哦
嗯。
那么也其实心里面也有一些唏嘘了，当娟子说就是说我哎呀老了的时候，看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玩笑，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还是有一点酸酸，就像这个麦婆婆说的酸酸的那种感觉啊、哦。
嗯，其实呢，特别是在他所描绘的就是在这个安老院呐、啊
嗯、
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哈、啊。生活的这一些的长辈们呢，
对，
其实芳怡呢在这一阵子呢也经常有机会哈、
嗯、
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啊、
嗯、
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呢到这些的安老院呢去跟他们一块唱歌啊、
嗯、
带着他们一块有一些的崇拜的时间啊、
嗯、
讲一些简单的见证啊，圣经的故事啊等等哈。当我们到了老人院的时候呢，真的心里面会有一种感伤，因为真的他们本来哈，你知道他们个个都是有他们过去的一些很威风的历史的啊，
对对对，
就是说人生里面总是有成就的嘛、
嗯、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年龄啊还有这个身体啊体力各方面的啊、
嗯、
逐渐的衰老呢，就是说你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哈、
嗯、
如果再加上这个脑子方面呢也有一些退化的时候呢、
嗯、
哎呀真的看到心里面是 是蛮难过的哈，不过呢，就是说方姨在这里呢也做个见证，就是当我带去带他们啊，有一些的啊唱诗歌啊崇拜的时候呢，啊我就看到他们真的是很开心啊，跟着我们一块儿的唱，而且呢我们还给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发一个打击乐器，就是我们唱的时候呢，我
们
一边唱他们就一边的敲啊拍啊，那就是打拍子啊什么，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原来呢年纪大。体力是会衰残，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很清楚、很确实的一个依靠、一个盼望，而且呢，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可以爱我们、照顾我们的时候哈，那个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我们是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就是终结哈，我们生命的就是说是去到什么地方哈，但是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总是会觉得这个岁月流逝哈，然后会有一些的就是说那种的凄凉的那种感觉在当中的哈。 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了，就是说在麦伯伯手机里面也听到麦伯伯经常哈，就是看到他母亲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唏嘘的那个感伤的时候哈，我们也是经常说这个话题，但是我们想，怎么样我们可以把这种的情绪呢，其实有的时候帮助我们作为化成一种动力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我们以后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的境况，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就是说年岁哈增长之后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把握今天，然后把握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哪怕就是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有一些的影响。其实刚才方怡姐在说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小孩儿，然后让他们去，就是跟我们一起去探望这些的这个老人啊，让他们就是说有一种就是那种
活力
、
就是、
对对，去影响他们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在老人院里面那种的孤寂哈、就觉得好像是很落寞很孤单的那种感觉，如果要是有孩子的活力加进去的话，是不是就能就是让他们的生命就更焕发一种的色彩在当中、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不必说对于我们人生的这个最后必经之路哈有一种恐惧感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这位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个黄昏啊、这个晚霞的时候发出来的那个光啊是更加的美丽的哈，所以其实不论你的人生到哪一个阶段，你都可以散发出生命之光来的。好，那么也就是在下一次的这个婆婆妈妈的节目时间里呢，方怡呀跟娟子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在这儿等着您的。
是的，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